大年正月十五，全聚德挂牌营业，那门前是车水马龙啊，那真叫红火。那也是事前呢、宣传工作做的足，杨全人人缘好，原来的德聚全影响深远，这全都有一定的关系。人们来吃鸭子，一个是好奇，一个是参观参观这新馆怎么样，尝一尝全聚德的烤鸭。总之怀着各种不同的心理大家来。另外呢，全人人缘的确是好，那亲朋故旧广浙就得来了多少人呢，从十五开张一直到正月初去的客人是拥挤不动，都排号，不排号吃不着。书说简短，出了正月了，到了二月的时候，每况愈下，滑坡了。那客人明显的就见少了，门前的红火劲儿也没了。哎呀，杨全人堵心呐、这怎么回事儿呢？得找毛病啊！找啊找啊，睡不着觉，翻来覆去的思想。经过多种调查了解，他亲自探访，他发现了，除了全聚德烤鸭店之外，在北京大大小小的饭馆、烤鸭店数不胜数，多亏者就是便衣坊，人家是岿然不动，照旧是高朋满座。为什么自己的烤鸭比不过人家呢？一个，人家经营多年，有信誉，有基础。最主要的原因，自己这烤鸭呀赶不上人家，虽然是后起的，没有超过人家的地方，所以人家老主顾依然敢奔便衣坊，赶奔其他的地方，不上他这儿来。所以啊，他心就凉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这全聚德是拿银子堆起来的，当初自个儿的心性有多高啊，现在泼了一盆冷水。虽然也有收入，但是那个收入跟想象的截然不同。杨全人坐不住了，马上付诸行动，背上车子到了顺义县来找张三爷、张大哥讨教。现在张三爷呀、不做买卖了，在银号存了不少的银子，现在放印子，挣点小高利贷，就这点钱足够他的生活。张三爷就在家养老了，没事就溜达溜达，逛一逛，开开心，跟全人是经常往来。全人这一登门，张三爷非常高兴，哎呦兄弟，你那买卖那么忙，你怎么抽出身子上我这儿来了？大哥，别提了。到屋一边喝着水，杨全人是唉声叹气呀。大哥，我买卖滑坡了，不像你去那会儿那么火爆了。哦，为啥？我找了多种原因呢，咱那个货还不硬，没有超过人家便衣坊和其他烤鸭店的优点，在人后边撵肯定是不行啊。刚开张的时候仗着朋友们捧场，老熟人什么的，时间一长了谁能天天来呀、所以大不如前呢、我心似油烹啊，我向哥哥你来讨教讨教，怎么能使这个买卖再振兴起来？哥哥，无论如何，你给我出个招。这样，全人呐，买卖难做呀。你看，有很多的买卖开前挺红火，最后关了门了，就是没做起来。 这个，哎，兄弟，你来了，正好，正有件事儿，我跟你说呢。大哥，请讲，什么事儿？跟我有关系吗？当然有了，没有那不叫废话吗？兄弟，你记得当初我跟你提过一个人没？谁呀？老孙头啊，就是孙铁杆啊，那是御厨子，专门烤鸭，人家的烤鸭站着一绝呀。他那个烤鸭是什么呢？叫挂炉烤鸭，味道与众不同啊。你要想超过同行，首先你得找绝人，人得绝，手艺得绝，拿出去就叫响。就老孙头啊，当年专管御膳房，哎，包哈局的人一把，他做的那烤鸭、烤猪、烤肉，专门供给皇上吃、皇后吃和太后吃。后来因为什么原因我就不太清楚了，老头不爱干了，辞职还乡了。就还乡之后请他的人呢，那简直数不上数，老头不出山呢，现在暴蹲了，可能也够吃够花。如果兄弟这阵儿能把老孙头给请出来，挂炉烤鸭一上市包你红火。是吗？哎呦我的哥哥，你怎么早不跟我说，我也是才知的劲儿。哥，那么这个老孙头孙铁杆现在住在什么地方？哎，跟我呀都住在顺义，他住在孙家湾，离我这12里地，有人发现他经常进顺义老城，听说他下棋喝水去，过得挺滋润。哥，能不能这样，把孙师傅请出来到我那儿帮忙，我多给银子。哎呀，你别高兴的太早了啊，你听我跟说，这人呢，艺术高也好，手艺高也好，他都古怪，难以接近呢。你说在御膳房还有那么好的地方吗？啊，司官两面手眼通天，银子挣也不在少数，他硬是不干了，谁请他他也不去。后来京华馆把他请去了，京华馆你知道吧，一个月他烤鸭烤一次，剩下的日子就在家待着，给多少钱都不出山。后来跟掌柜的发生了矛盾，他摔耙子也不干了。据说这个人呢又骄傲又古怪，你说你请他，人家能不能赏脸，能不能出山，这哥哥我心里头没底呀。哥，我有底，公道自然成，事在人为呀。我相信那些人都没把功夫做得家，做得家自然能成功。哦，兄弟，你有把握？有。那行啊，有呢你就去请，我一个人不行啊。哥哥，你得陪着我呀，咱哥俩的面子重点，有些事儿咱还可以参考。最近我把买卖交给旁人了，我倒出身子就请能人，哥您就跟着我吧。行嘞，舍命陪君子。我陪着你，今儿晚上别走了，住到我们家，咱哥俩从长计议，明天再去。行了，杨全仁就住到张三爷家了，彻夜长谈。第二天先叫伙计们买的八彩的礼物啊，雇了一辆车子，这车子上拉的全是礼物。你想请人家出山，尤其这老头那么古怪，一般的东西能拿出手去吗？得舍得花银子，得叫对方动心呢，不动心人家肯定不赏脸。东西齐备了，哥俩穿戴整齐了，坐上车子赶奔老孙头的家。到了孙家湾了，车子停住了，一打听， 孙铁杆无人不知。路人就说往前走，门前有两棵龙爪槐，那就是他们家啊。好嘞，谢谢您了。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了，就是车子停住，张三爷和全人从车子上下来，来到门前一看，这大院套，大门紧闭，虽然说没有怎么豪华，但是这地儿可也不错呀。哥俩进前叫门，啪啪啪叩打门环，好半天里头出来个人，是个小年轻的，看那样不到二十岁。大门滋溜一声开了，这小年轻的很不礼貌，横愣着眼睛看看他们俩，看看后面那辆车，找谁呀？啊，我们来拜访孙师傅。你们是谁呀？我们是从北京来的。认得吗？不敢说认识，是慕名而来。跟你们这么说啊，我们家主人不在家，哪里去了？访客去了。你们问这么详细干嘛呀？干什么去了？还得跟你们打招呼吗？走吧走吧走走走吧，没在家没在家。哎，请问小哥，老人家何时回来？不知道，我当仆人的，我敢问吗？主人来去自由，走吧走吧走吧。等一等等一等，哎呀，今天相见无缘呐，深感遗憾。我们给老人家捎了点礼物，请您代为笑纳，先收下，等老人家多早回来跟老人家打个招呼。我叫杨全仁，哎，这是我哥姓张，我们两个人来拜会来的，从北京来的，我是全聚德的掌柜的。哎呀呀，记不住记不住，得不得得不得，说这么些我上哪能记去？行行行行行，不过礼物不能收。为什么？嗨，别提了，因为老头不在家，我收了几次礼回来，老人家跟我翻了脸了，把我痛斥了多少回呀，因此礼物绝对不能收，你们叫我挨打呀。拿走拿走拿走拿走。哦，国王，把门给关上了。哥俩吃了个闭门羹啊，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。回到张三爷家里，杨全仁是长吁短叹啊。张三爷就说，兄弟看见没，哼，主人多大奴才多大，你瞅这守门的这小孩，你看那牛气冲天的，连句人话都不会说，都不懂礼貌。哎，兄弟你泄气了没有？我就感觉到咱心还不成，心成则灵。哥，咱还得去，这不现在不在家，他不能老不在家吧。哎，一旦回来咱还去，那谁知他哪天回来。哎呀，那么大年纪了，他能上哪儿去？也就访亲问友呗，过两天咱再去。好嘞，兄弟我陪着你，你不必多说了，你就安心住在我这儿吧。简短接说，第二次又来了，到这儿还是那小孩开的门。这小孩一瞅，哎哎，你们怎么又来了？老弟呀，孙爷回来没回来？回来看看，又走了，又走了。这回什么时候回来？我没说过，我不知道，主人的事儿我过问不着。你们走吧，走吧，走走走。哎呀，小老弟啊，我们还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说。我不听，我不听，你跟我说了没用。他们正在门口嘀咕这么时候，从院里走出一个人来，小五。怎么回事？哦，闹了半天这小孩叫小五。小五一回头，邵主任出来了。邵主任三十来岁，长得是精明强干，稳稳当当。邵主任到了门前，上下打量杨全仁，看看张三爷。二位，你们哪儿来的？北京来的，请问您是？啊，我就是本宅的主人。是不是找我叔叔？孙铁杆孙师傅是您叔叔？对呀、啊。 哎呀，那我们就算来对了，我们有一肚子话想要跟老人家诉说，能否给我们个方便？哎呀，听说了，小五说你们来过一回了，大老远的不容易，请到里边吧。哎，这个主还真给面，到了屋了，这屋里还真宽敞，没有什么名贵的家具，但是宽敞宜人。大家坐下之后喝着水，哎，这小伙才自我介绍，我姓孙呢，叫孙道全。孙师傅那不是旁人，我亲叔叔，你们有什么话就跟我说吧，虽然他不在，跟我说了跟他说也差不多。那太好了，是这么回事啊。杨泉人就把以往经过讲述了一遍，说完之后少主人乐了，杨掌柜啊，我不是扫你的兴啊，恐怕你呀、啊、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呀、啊。在我这说，我叔叔就不能赏给你面子，比你强的多的多的有的是，送礼的人推不开门，我叔叔是一概拒绝呀。他下定决心就归隐了，再不出山，你说你们说多少话也说不动他的心。谢谢二位光临，谢谢你们想着我叔叔，我代表就谢绝了，你们回去吧，别影响了你们的生意。杨全人一听这门闭的噔噔紧呐、啊，全人赶紧抱拳施礼，我少主人呐、啊，能否见见老人家，见见您这叔叔，见完之后我也是这番话，他要拒绝了我才能死心，不经过他亲口拒绝我心不死，我们还得来。我你这人可够执着的啊，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。你见不着我叔叔，我叔叔现在凡家里来客人早早的就走，有时候也不回来，看你们这个至诚劲儿也罢，跟你说吧，我叔叔老了老了，别无所好，爱下棋，天天到顺义老城上那下棋去，现在痴迷的不得了，要想见我叔叔到我家来，十次得九次扑空，如果你们有诚意，就到顺义老城有个地儿穆家茶馆，上老穆家茶馆一找，指定在那，那就看你的缘分了。哎呀，多谢少东家指点迷津，多谢多谢多谢多谢。坐了一会儿把礼物送上，这少主人也不开门，不能收，这是送给我叔叔的，我不能代收，我收下也得挨骂，你们捎回去，这情我领了，请回请回请回请回。这第二次啊，真不错，还算见了一面，虽然没见着老孙头，跟他侄儿交谈了半天，哥俩抱着一线希望上了车子，又回到张三爷家里头。张三爷不住的摇脑袋，哎呀，咱这叫舍近求远呐、啊！我就住在东关，这木家茶馆我听说过，挺大一个茶楼，哎，咱哥俩奔木家茶馆，明天咱去。第二天早早的梳洗已毕，吃罢早点，坐上车子奔老城。您还真别说，顺义城不大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就这商业一条街呀、啊，能有二里地长，买卖铺户金字牌匾十分惹人注目，这地方还挺热闹。到了跟前一看才知道，这是一个大市场，顺义城的老市场。坐车不方便，他们下了车子，哥俩顺着人流往里边走，东瞧西看，这才找到穆家茶馆。一看这穆家茶馆这个地势相当好，在十字街，往里边一看，高朋满座呀，这喝茶的人怎么这么多呀？书中代言， 穆家茶馆的穆掌柜是清真贵教朵头回回。这穆掌柜的好教，别看开茶馆的，四官两面三教九流都得是好朋友。他这茶馆子一辈父一辈干了几十年，一直营业是这么红火，不光卖茶水，里边还有棋，有象棋，有围棋，他这玩意吸引人了，所以有很多棋高手来，哥两个也进了穆家茶馆了。穆掌柜的正好闲着呢，一看进了俩主顾，哎，里边请里边请。两个人找了一张八仙桌坐下了，要了壶上等茶，摆了四个小吃碟，两个人边喝着水就一边搭个。杨全仁就问：“您是掌柜的啊？”“正是。”“请问一下，孙家湾孙铁杆老孙头来了吗？”“哎，你看怎么那么巧，他刚坐下你们就来了。”“那位就是。”用手往左面一指，两人甩脸观瞧，一看那桌上摆着棋盘的，上垂手坐着个人，在他们的思想认为啊，这孙铁杆老天八地的跟那张半仙差不多少，全然想错了。一看呢，50岁上下，倍儿精神，红光满面，一部花白的虚髯，腰板也挺直，穿的也不错，在那块眯缝着眼睛品茶呢，棋全都摆好了，好像等待什么人。全人一瞅，哎呦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真碰上了，这是我需要找的人呢。张三爷性情更急，这迈步就想过去打招呼，全人一把把他拉住，慢。大哥，沉住气，看见没？人家在那在那等人呢，心呢没在咱们这儿。你贸然一过去，背不住惹他生气，咱们沉一沉，一会儿再过去。张三爷说也好，我这人性子急呀。两个人喝着水，嗑着瓜子，等着。果不其然，正这个节骨眼，外边进了一大帮人，能有十几号。簇拥着一个大个子，这大个子按现在来说没有2米高也差不多少，穿的这衣裳油脂麻花，可不是咱厨房那种油，是油漆，红一块绿一块黄一块，色彩斑斓，穿的不怎么地。围他这帮人一边往里走一边说，我说马爷，哈哈，今天遇上孙爷，不定谁胜谁负。